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005号到1014号。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呢，我们看死在基督内，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基督徒死亡的意义。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死在基督内。1005号，为跟基督一同复活，必须跟基督一同死亡，必须出离肉身与主同住。格林多人后书5章8节，在这出离腓立伯人书1章23节，即死亡中灵魂与肉身分开，灵魂将会在死者复活之日再与身体结合。我们看就在这一讲里面呢，将就死亡的意义呢进行分析。死亡呢，一方面呢是人本性的特质，那在超性方面呢其实也有意义。那么用保禄的说法就是呢，出离肉身，这里面指的就是死亡。正是这种分离呢，帮助基督徒啊等待末日肉身跟灵魂的再次复合，也就是复活的出现。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死亡。1006号，面对死亡，人在世之谜变得极为深奥。在某种意义下，肉身的死亡是自然的事，但就信仰而言，死亡事实上是罪过的代价。罗马人书6章23节，为那些在基督恩宠内死去的人，死是参与主的死亡，未能参与他的复活。这里呢，首先呢，第一个引用的它出处啊，是来自这个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第18号，就是面对死亡，人在世之谜变得极为深奥这句话。那在不同的这个文化氛围下呢，死亡呢都是这个文化呢要面对和思考的这个问题。那么大体上呢，我们中国文化呢是惧怕死亡的，并且呢也忌讳谈论死亡，那么甚至呢跟死亡有关的事情都要尽量的不去提及。就比如连电话号码当中都不喜欢带有这个太多的这个四。那基督徒呢需要从这样的文化氛围当中走出来，有利于我们信仰的这个提升。那这种惧怕的背后的根源呢，那实际上呢是对死亡的无知、无奈和无所适从的表现。从本性上看，死亡呢是必然的，是物质有限性的这个结果。但是从信仰上看呢，死亡呢是罪恶的后果。借着对基督死亡的分享，那么帮助我们参悟呢死亡的意义，好能跟基督一起复活。我们看1007号，死亡是在世生命的终结，我们的生命是由时间计算的，在时间的进程中，我们会成长老化。就如所有在世的生命一般，死亡是生命自然终结的表现。从这观点看，死亡是意味着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份迫切感。事实上，记起自己的必死性，提醒我们生命有限，时日无多。在你年轻的时日，你应纪念你的造物主，灰尘将归于原来的土中，生气将归于天主，因为原是天主之所赐。殉道篇12章1节7节。意识到我们生命的这个短暂呢，使我们可以严肃的来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及时享乐呢，是对这个生命意义的错误理解。那是因为啊，这些人呢，他们还不懂得生命的真正的价值和其内在的意义。我们在这个1007号哈，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就是死亡是在世生命的这个终结这个事实的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把它稍微进行扩展，那就是当我们患有疾病的时候，尤其是患有重大疾病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提前认识死亡的最好机会。我们可以花时间去默想我们怎样对待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呢疾病呢和死亡之间毕竟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疾病，怎么会有办法去面对死亡呢？死亡的痛苦啊，毕竟是大于疾病的痛苦。所以呢，善用这个疾病的机会呢，能帮助我们尽早的领悟啊，生命和死亡的意义，从而借着信仰找出合适的出路。那有时呢，我们太关注生命的长度了，反而忽视了生命呢该有的质量。那么长命百岁呢，未必有意义，而主内早逝呢却一定是祝福。我们看这个1008号，死亡是罪过的后果。作为对圣经和圣传的正确解释者， 教会的训导当局认为死亡是因人的罪过而进入世界。虽然人具有一个可死的本性，但天主曾预定人不死，因此死亡曾经与造物主的计划背道而驰。死亡作为罪恶的后果进入了世界。倘若没有犯罪，本来可免除肉身的死亡，现在肉身的死亡成了人的最后大敌，务必将之克服。我们看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从信仰的角度上去看，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生命的这个特质。那么虽然呢，基于人性呢，我们可以看人哈，他本来就要死，但是呢，天主所赏给人的这个恩宠呢，本来是可以免除一死的，是罪恶呢把这一切呢都破坏了，那么肉身呢就成了人的这个敌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哈，战胜肉身，克服死亡，就成了基督徒一生的必修课。我们看这个109号，耶稣基督转化死亡，即使耶稣身为天主子亦经历过死亡，因为这是属于人的处境。尽管他面临死亡曾感到恐惧，他仍然完全而自由地顺从父旨，踏上了死亡之路。耶稣的服从把死亡的诅咒变为祝福。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呢，是基于人的本性和对死亡的认知太少。那可是呢，在耶稣身上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本能的这个反应啊。当然这一点哈，在耶稣身上就是本能的这个反应，就是后半句话呢放在耶稣身上是不适合的。那么因为耶稣呢对死亡才有足够的认识，因为他毕竟有天主性。那可是呢，他的本能啊仍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惧怕。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他血汗并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更看到了他能够舍弃自己而顺服天主的旨意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耶稣生命的这个特质呢，就是把死亡变成了祝福，而且耶稣的死还成了一个福源。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基督徒死亡的意义，1010号，因着基督，基督徒的死亡就有了积极的意义。为我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腓立伯人书1章21节。这话是确实的，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亦必与他同生，提摩太后书2章11节。这里正道出了基督徒死亡的基本新颖处，通过圣喜，基督徒已在圣事的方式下与基督同死，为活出新生命。同时如果我们在基督的恩宠内死亡，这肉身的死亡完成与基督同死，如此也是我们在基督救赎行动中完全与他合为一体。死于基督是我所祭，胜过为王统治大地。他为我死，我要追寻他已复活，吸引我心，我将出生领受光明，到达彼岸才是真人。1010号呢，结尾的时候这段短诗哈，是来自这个圣伊纳爵安提约基至罗马人书当中的内容。我们从最近这两天呢所看到的这个内容里面，其实我们提到了这个叫宗徒时期的这个教父伊纳爵安提约基，也是啊非常早的一个教父。那你看呢，这里呢他有他一个作品是至罗马人书。我们在这个稍早的这一讲里面，我们提到了圣保里加布哈，他也有一封书信呢是致这个腓立伯人书。这个其实呢帮助我们去看哈，在初期教会，就是在宗徒门之后，教会这个早期的这个教父们，他们也利用呢就是写书信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这个牧职。当然呢这些书信呢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圣经的范畴里面，但是呢帮助我们去认识啊初期的这个教会啊，以及呢以书信的这样的一种传统去执行牧灵工作的这个方式呢，那其实呢还是让我们称奇的，当然也留给后世的教会呢一份呢非常宝贵的这个财富。我们至少呢接触到两位啊著名的这个教父呢他们所写的书信哈，这里是致罗马人书。那么借着信仰，因着基督的死亡，我们能够看到死亡的积极意义。而保罗的话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为我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腓立伯人书1章21节。这始于这个圣喜圣事的这个死亡呢，带领我们在恩宠当中生活，好能够活出基督徒生命的特色，就是属于天主 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么就连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也知道从信仰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只看死亡本身。我们看这个1011号，死亡是天主召唤人到他那里的时候，为此基督徒可感受到圣保禄对死亡的那份渴望，我渴望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腓立波人书1章23节。他同时能将自己的死亡按基督的榜样转化为服从和爱慕天父的行动。我在世的渴望已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我内涌出活水，潺潺地对我说，来吧，到父那里去，我切望见到天主，为见到他必须先死，我不死我进入生命。1011号呢，这里呢进一步的向我们去讨论哈，那些敢于积极面对死亡的人呢，尝试呢信仰稳健和成熟的表现。那这一点毫无疑问啊，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基督徒呢，他对死亡啊已经足够坦然的时候呢，这个常常是信仰稳健和成熟的一个表现。那么呢，这些人呢就会像圣保禄一样，他渴望死亡，所以这是跟一个人的这个本性啊，事实上呢是相反的，也跟很多文化传统啊是背道而驰的。那这里呢，我们要留意哈，这个渴望的动机呢，是为了跟基督同在，而不是惧怕现实的痛苦、磨难而逃避的一种表现。那么，当一个人去逃避死亡的时候，表现出来这个结果也是想死、渴望死，但是呢却是逃避。那么这种逃避呢，常常是自私的表现。而保禄的观点呢，却是爱基督的自然流露，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分辨呢？那么你就看呢，这样的一个观点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个怎样的结果。因为在保禄身上呢，我们会发现呢，他对基督的这种渴望呢，使他能够按照基督的这个榜样，把它转化为这个对天主的这个服从和对人爱慕的具体行动。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渴望哈是积极的，是正确的。而这份积极的渴望呢，会影响基督徒看待现实生活的态度，连对人的态度都转变了。在圣人们身上呢，对这一类事物的这个表现呢，其实常是感人和发人深省的啊。在这个1011号的这个后面这个引用啊，那么所显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们看这个1012号，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在教会的礼仪中以卓越的方式表达出来。主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得永远的天乡。这信仰呢，在教会内呢已经根深蒂固。那么当然，这信仰指的是呢对待死亡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么教会呢，几时呢把他所信仰的生活出来的时候呢，在礼仪当中一定是有所体现的，常常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呢，在追思亡者的那个弥撒的颂谢词当中，使用最广泛的这个仪式经文呢，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这里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引用。主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得永远的天乡。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看哈，其实很短哈，基本就是两句话。借着这个两句话呢，把基督徒呢对待死亡的这个观点呢揭露无疑啊。为信仰主的人，这个生命只是改变而并非毁灭，那这里其实就指的是死亡。那么死亡呢，对人的这个生命呢，只是一个改变而不是毁灭啊，这是道出了那个很深的这个真理。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得永远的这个天乡，等于说结束了现世，要奔向天乡啊。这里当然它不是轮回，为什么不是轮回？还是你原来的那个生命，还是你原来的那个人，还是你原来的那一切去啊，进入天乡。所以这跟那个轮回呢有着本质的这个不同。凡是有人想设法哈，把基督徒复活的这个道理和这个佛教里所讲的这个轮回往一起连接或硬往一起粘贴的这个人呢，至少呢从这些观点上看呢是不负责任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能够看到，这是多么有力的这个字眼，多么清晰啊。我们看这个1013号，死亡是人在世旅途的终结，也是恩宠和慈爱的在世期限届满。这恩宠和慈爱是天主施予人，为使人能够按照天主的计划去实现他现世的生命和决定的终局。当我们人生唯一的在世旅程结束后，我们不再返回任何其他的尘世生活，人 只死一次，希伯来人书九章二十七节，故此没有死后再投胎的事。那么基督徒看待生命的这个特质呢，跟呢受佛教影响的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呢有明显的区别。生命呢只有一次，也不存在着轮回，所以我们这一点要特别清晰。爱天主的动机呢，不是为了在下一个轮回当中占一个最好的一个先机，而是因为天主是向我们施予慈爱的天主，值得我们以爱还爱。最后呢，借着死亡，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跟天主的共荣之中。我们看这个1014号，教会呢鼓励我们准备迎接死亡的那一刻啊，他在诸圣祷文中为我们祈求，上主免除我们于猝死，并在圣母经中祈求天主圣母在我们死的时候为我们转导，又将我们交托给圣若瑟，善终的主保。在每个行动每个思想中，你应该表现得一如将在今日去世一般。如果你有正直的良心，你就不怕死亡。若你要逃避死亡，倒不如远离罪恶。如果今天你不准备死亡，明天你将变成什么？愿我主受赞美，因为没有一个生存的人可逃脱肉身死亡的姊妹。或在那些在死罪中过世的人，相反的，那些寻求至圣旨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第二次的死亡不再使他们受害。1014号也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段落啊。那么教会呢，关于如何去对待死亡的这个态度呢，其实呢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鼓励教友们呢要为自己的这个死呢做一些妥善的准备，并且呢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他敢于去迎接自己的那个死亡。所以呢这能够在祈祷当中有所体现，包括呢我们求天主呢让我们免于猝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猝死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妥善的去准备自己的这个临终。当然有些人如果是经常都准备好了自然没有问题，但一旦呢他在平时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可是呢他又遇到了这个猝死，为他来说常常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束。这在祈求圣母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也有所体现，这也包括呢祈求圣若瑟善终主保的这个经文。那么关于呢教会呢鼓励我们积极的准备啊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这个死亡的这件事情上呢，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说特别重要啊，因为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影响呢，我们是惧怕死亡的，我们是躲避死亡，也不敢谈论死亡。面对我们亲人和近人的这个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常显示出我们舍不得，当面临亲人患有绝症的时候也不敢把这个真实的病情呢告诉他。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呢这个信友呢在糊涂中去世，因为当事人呢他也不知道自己生命的这个真实的状况，所以他怎么会积极去面对自己的死亡呢？所以这变得就不可能了。我在牧灵的这个工作中啊，凡是看到这类的情况的时候，我总是不忘记去提醒哈这些相关的人，他的家属啊，他的近人，就是早日将这个病的真实情况告诉当事人，然后不要弄虚作假。那么虽然呢听我建议的人不多，不听我这样的这个建议，那么后来的结果是他让这个当事人呢稀里糊涂就死去了。在我看来呢，这是对逝者最大的这个不敬，你根本就谈不上对他的爱，相反的，你是把自己舍不得亲人的这个表现，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欲，想让自己的这个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多活那么一段时间。那事实上呢，这个背后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假的，它也没有建基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因为我们不能够确定啊，就是一个人对天主那个真正的这个渴望呢到底有多深。如果你不把真实的这个病告诉他，他就没有办法用一个真实的这个心去面对天主。因为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去面见审判自己的天主，这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干嘛不让人明明白白地去准备自己的死呢？所以面对的前提呢一定是知道自己的真实状况，这是一个必然。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用真正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死亡。那么这说明啊，在我们中国文化影响之下的这个人们哈，关于基督徒要面对死亡的那个教育还是十分欠缺的。 所以呢，我建议啊，年长的这个教友，或者是患有重大疾病的这个教友，做父母的哈，你要早日的将自己渴望知道这个病情的愿望灌输给自己的儿女。你一定要向他们说明，你不希望被欺骗，在欺骗的状态下而死去，像外教人一样。因为外教人呢，他们常被死亡的这个困惑呢所缠绕。那为我们来说，我们对亲人也是有情感的，虽然我们有万分的舍不得，但是呢，对我们亲人真正的爱呢，是让亲人能够早日准备好自己的临终，而不是没有机会去准备。不要使每一个这个临终者都成了人为的这个处死，以平安去面见天主，比活在他人的欺骗之中要强很多。好，这就是在这一讲里面我要讲的内容。